但是我外表的果报体不断的变化，啊，那么我们称为这叫常见，啊，就是说外道在这个高深的禅定当中呢，它就是有断常二见，啊，那么这个常见的外道就容易产生一种所谓的自信值，他认为我现在就是涅槃了，啊，但是等到禅定失掉以后，他继续的轮回啊，他就会毁谤正化，他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原来是没有涅槃存在，啊，佛陀是大妄语，佛陀说世界上有涅槃是错误的，啊，就是我们人不管怎么努力，完全没有机会卸脱生死的束缚，这是没有希望的，啊，就升起这个大邪见，毁谤佛陀，毁谤正法，这个时候就堕落到无间地狱去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外道他在禅定当中产生的邪见啊，就求神缓罪啊，故不留心教典，然后勇猛精进，定成魔外啊。啊，我们虽然静静的修行，但是不知道整个修行的规则，这个就变成外道去了啊。那么前面这一段呢，是讲这个外道的一个失败的原因啊。那么第二个讲佛弟子，邪尊八识出家。坐观三藏，夜习禅师难有记啊。这个邪尊者，这个邪尊者是在佛陀灭度大概是600年左右出世啊。那么他本来是修学外道啊，到80岁的时候就跟随佛陀出家了啊。他是这个有部的啊，萨婆多部的出家啊。那么出家以后就随这个比丘啊去托钵。那么这个城中的少年呢，啊，就讥贤啊说啊，你这个老比丘啊，80岁才出家，年老力衰，无所进取啊，脱机清流，徒之宝石啊，说你年纪大了才出家，这个在道业上啊已经很难成就了，就这样讥贤他。那么这个邪尊者这个人有志向啊，就立定一个誓愿啊，说啊，我3年之内一定要断三界意，精通三藏，一方面断三界意，一方面精通三藏啊。所以他怎么做呢？就是昼观三藏，夜习禅师难有记啊。白天在解门上用功，晚上在行门的止观用功啊，解行并重，终于成就了阿罗汉。3年之内，果然是精通三藏，也成就了阿罗汉果啊。看这个意思啊。这个修行呢，啊，他还不在乎你几岁出家啊，这个修行不是蛮干的，不是说你这个心力强就怎么样啊。在楞严经讲一个譬喻说啊，说这个绳子打了一个结啊，我们如果不知道善巧啊，只是往两边拉扯啊，只有让这个结啊越结越深啊，你一定是找到了正确的方向，从中间把那个结解开，哎呦，善巧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在三界的流转，它是一个规则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因为有它，因为有无明，所以就会有漏的业力，有这个有漏业力就创造了一个有漏的心事，有这个有漏的阿赖耶识就是得果报，叫惑业苦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你一定是要把那个升起这个杂然因缘的这个因地给消灭的，这个果报才会消灭。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一切法升起的根源，它是怎么升起的，它是怎么还灭的，你一定是掌控了这个原则才可以的啊。那么你只是心力很强啊，横冲直撞啊，你只有一次一次的加强你的邪见，更加增长邪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藕益大师啊很慈悲的啊指出这个啊修行的关键点呢，就是啊讨救佛法第一要务啊，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。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啊，把这个佛法的重要性标出来。那么再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呢啊藕益大师就破除当时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，先提出这个观念的相貌，再正式的破除。 有妙云，年少力强，移习教典，年衰力弱，只看念佛啊。那么在当时呢，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说啊，说哎，你这个人年轻出家非常好，精神体力旺盛啊，好好的研究教典啊。那么你这个年纪大了，算了算了，好好念佛就算了啊，只看念佛啊。那么就提出了一个错误的，当然这样观念呢、啊，会错误的引导很多修行人啊。果维大师提出他的破斥，岂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习教，将为如来教法，仅同举止业，博名利益，半生者乎？那么难道说年少就不必念佛啊，年老而不可习教啊？我过去啊就遇到这样的比丘哈、啊、他跟我讲说啊，他说他不要研究教理，他要好好修行就好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研究教理呢？他说他不做法师。其实这研究教理不是做法师用的，这个教理是你自己要受用的，这个做法师那是随顺因缘的、啊、你从自受用，这个时候你对佛法的感动，你对佛法的感恩，你觉得你有一份的使命感，把你曾经受益的法流通后世啊。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认为说佛陀讲那么多经论是讲给别人听的，那么那这样子呢，将为如来教法，仅同举止业，博名利益，半生者乎？那么这个佛法跟世间的这个行业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十年寒窗无人知啊，一起成名天下闻啊，苦读圣贤书就是为了得到半生的功名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，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自受用，是在引导我们修行的啊，并不是说你不弘扬佛法你就不做法，就不研究教理，不是啊。不管你年轻，不管你年老，你一开始下手就是解行并重，一开始下手就是解行并重。这个举我们净土宗来说好了，好，这个净土宗的一个重点呢、啊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为学道之中通途，啊，然后才有所谓的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之正宗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求生净土的一个根本理想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。假设我们没有真实的发起菩提心，那么我们念佛这个目标就开始模糊。因为诸天也是种种的七宝十八功德水，它也是种种安乐的境界，而净土之所以不共于诸天，乃就是在于这个净土它有一种清净的圣道的功德啊。所以说如果我们刚开始没有从大乘经典啊升起一个要成佛的愿力啊，只是一昧的念佛啊，啊，那把这个佛号念得绵绵密密，把妄想暂时的扶住，而内心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要追求圣道的决心啊，这样子跟净土是不相应的，跟净土是不相应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？那就是研究弥陀要解才知道的，不是我们一度念佛就能够知道啊，弟子心中长生智慧。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啊！不是说你一路念佛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执是不能引生智慧的啊，执是成就禅定啊，这个智慧的因缘是来自于文思的基础。好，所以这莲池大师他也说啊，他说啊，我一生啊这个崇尚念佛，但是勤勤恳恳欠人看教啊，因为我们不看教理啊，我们很难明白这句佛号应该如何的正确的去操作，这句佛号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啊，应该以一个深信切愿的心情来正确的操作佛号，我们不明白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好，我们一对这个教法啊一定要有一个观念，这个教法不是要说给别人听的啊，是用来引导我们正确的去修行的 啊，是这个观念啊。这个地方偶遇大师是破除当时的一个邪见啊。好，那么第三段呢，偶遇大师做一个总结，结思劝修。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大事所以舍前身求半句也。好，那么偶遇大师的总结当中呢，就说明这个文法的殊胜啊，就这个一粒耳根永为道种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表第八，啊，把这个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做一个解释。啊，这个一柱耳根呢，啊，本来我们这果报体有六根门头，啊，这个六根都能够去熏习佛法，但是站在娑婆世界的因缘呢，我们耳根是最利。啊，就是我们听闻佛法比自己去看佛法更容易理解，也更容易记忆啊，所以就以这个耳根来做代表。那么这个佛法的因缘它进入到耳根以后呢，它永远是一个圣道的因种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地方等于是赞叹闻法的殊胜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啊，我们看这个表解说明。在成文书论上啊，把这个佛法他解释说啊，这什么是佛法呢，就是净法界等流正法啊，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啊。这个地方呢我们分两部分来说明啊，这个清净法界是一个佛陀自受用的境界，就佛陀那一念的明了的心性啊，是由于甚深法性三昧啊，我的那一念清净光明的心啊，是安住在一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啊，是一个毕竟空无我无我所的境界啊，那个当中是我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啊，是离一切相的境界。那么这个等流正法呢是怎么回事呢，就是佛陀的那一念清净的心啊，升起的大悲心，那么从大悲心当中呢流露了很多很多的文字。那么这个文字虽然它不是正法，但是正法的等流它是随顺于正法，这叫等流正法，就是这个文字的本身不是正法的确，但是它有一种力量能够引导我们趋向正法，所以把它安立作等流正法啊，就是这叫清净法界所流露出来的等流正法。那么我们在一入耳根这句话我们分成三个次第啊，我们一开始是一个闻会啊，听闻正法，那么内心当中有一个正见，这个地方的正见主要是讲四圣谛啊，苦集灭道啊，让我们知道生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啊，有一定的因果啊，由这个杂染的祸业去创造的痛苦的果报啊，苦集的流转门，由这个清净的界定慧的道地啊，出现的安乐的涅槃，这个就是这个环面门啊。所以这世间上是有两种因果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杂染的因果，清净的因果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我们一直这个正见呢，啊，我们能够升起一念的惭愧心啊，从众行善，轻惧报恶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值得赞叹的，什么样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呵责的。虽然我们不能马上做到，但是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好坏的一个明确的标准在引导着我们啊，就是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我们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判断能力了。那么由这样的判断能力，当我们出现了过失的时候呢，就一个惭愧心的摄受我们啊，就多少的折损了这个罪业的力量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为闻会，虽然不能调伏自心的身口意的罪业，但是他内心有惭愧心，已经有惭愧心升起了啊，这个是闻会的一个内涵。那么当然我们一个有目标有理想的人啊， 我们不断的进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正思维。我们把这个工作忙完以后啊，也会在极静的当中啊，先修止，先把内心的散乱心啊，把调伏下来啊。那么在这个极静的心当中呢，去观察这个生命的真相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思维啊，思维这个生命的缘起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的现象哦？因为有无明，所以有事有生老病死啊。那为什么阿罗汉会有这个涅槃呢？因为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乃至于生老病死灭啊。那么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调伏的力量了啊，开始克己复礼。那么正义、正业、正命啊，这个正义就是口业啊，正业是一个身业，这个正命呢就是一个正当的职业啊。总之呢，我们透过这个正见的思维，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理解更加的深刻，那么这个深刻的力量已经有一种调伏的力量啊，就是有防非止恶的力量啊。那么以这个正念正这个正思维的力量啊，来调伏我们错误的身口恶业啊。那慢慢的在精进不断的修正自己啊，这个精进就是重复的、专一的、相续的去做，就能够产生正念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叫思慧，它能够把我们对于佛法的一个粗浅的认识，透过这个正思维跟正精进啊，就转成一个正念。啊，从惭愧而变成一种调伏的正念，啊，那么再进一步就变成正定了，啊，就是前面的这个正见跟正念都还是散乱的阶段，啊，这个正定就是有禅定，啊，在这个禅定的心当中啊，一念的相应会，就能够断惑正证，啊，那么这个一住耳根永为道种啊，就是。它的一个次第，我们分成闻思修三种智慧。好，好，我们回到讲义来。好，那么藕益大师呢，就说明这个佛法的殊胜啊，啊，就是它有一种圣道的功能，这个种子就是功能。这以下呢，举出一个例子啊，大士所以舍前身求半寂寂也。啊，这个例子是讲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因地的修行啊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过去是一个修苦恨的仙人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三宝不现在前，出生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知道真理了，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啊，要自己摸索了啊。这个仙人在山洞当中啊，在这个禅定当中啊，去思维啊，这个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去啊，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？那么在思维当中呢，这个四谛梵音呢，就变现一个罗刹鬼的相貌出来啊。那四谛梵音当然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经常听法，他也听到几个偈颂啊，他就讲了半句偈说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那么这个修道的仙人，他一听到以后非常感动啊，哎呀，这是个世间的真理啊，把我们的生命相讲得这么清楚啊，这个流转门啊，这个生命是流转的变化的啊，我前生很快乐，今生很痛苦啊，今生是一个人啊，今生人啊，这积极之良到天上去受用快乐的果报，天上果报完了以后堕落到一个蚂蚁啊。那么这个世间上是无常苦的，但是这个无常苦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有解脱的希望呢？好像这个偈颂讲了一半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这件事情的确是讲得非常的实际，但是从这个生灭法当中，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更安乐的依止处呢？好，那么他就觉得这句话讲一半而已，只有流转门没有还灭门，那么他就走出了山洞啊，看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哦，找到一个罗刹鬼，他说：“刚刚这个偈颂是不是你说的？”罗刹鬼说：“是我说的，我过去啊， 我曾经出世在一个有圣人出世的时代啊，他告诉我这个寄送。这先人说，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寄送的下半段告诉我？我赵鬼说，可以啊，但是我现在肚子饿啊，没有力气啊，你这个你把我肚子喂饱了我再告诉你。那么这个先人说，那你吃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，我吃的这个新鲜的肉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先人就想了，我与其啊这样颠颠倒倒一次的一生一生的流转下去啊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我倒不如把我的色身供养他，就得到佛法的智慧的光明。好，那么他决定以后呢，就跟这个罗刹鬼商量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把我的身体舍给你，这个肉给你吃，你把那个半截体告诉我。罗刹鬼说，那我怎么敢相信你呢？那这样子好了，我爬到山顶上去，那么你讲寄送我就往下跳啊，我在空中啊听到这个寄送，然后呢我这个摔死就把这个肉送给你。罗刹鬼说，好，这样子很公平啊。那么这个修道的先人就跑到山上去了啊。那这个罗刹鬼就想着下半半句啊，生灭灭矣，即灭为的，这个生命是有希望的啊。当我们解脱的这个，当我们不再取着这个生灭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极灭的境界随时就会现前。那么这个修行人听得大欢喜啊，在空中当中啊掉下来，罗刹鬼当然他四谛还音变现的，这深受感动啊，变成一个床座啊，就把这个修行人给接下来啊。接下来以后就顶礼这个修行人说啊，你这个求法精神这么精进啊，你一定能够成就道果啊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忘了我，能够度化我。那么讲完以后呢，四谛还音就消失掉了。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真实的因地啊，这出自涅槃经的啊。那么藕益大师引用释迦牟尼佛因地为了求法啊，舍前身而求半寂静啊，对法的那种希求之心啊。尽佛法留步，乃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，人皆是作等闲啊。那么佛陀出世了以后呢，正法时代消失的，相法时代消失的，到了末法时代。那么我们在末法时代还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传承啊，楞严经、法华经的传承，这个是谁的功劳呢？迦摄阿难两二祖的一个悲心啊。那么迦摄尊者是苦恨第一的啊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，整个经典的结集是由迦摄尊者完成的啊，第一次的五百结集啊。那么迦摄尊者往生以后呢，就把这个初祖的戒位交给阿难尊者。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啊，阿难尊者的记忆力特别好啊，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啊。那么因为两位祖师的辗转相传啊，这个住持正法才能够把这个正法时代的法辗转的流通到末世，使令我们能够见闻。那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作等闲的啊？为什么呢？殊不知恒沙世界无量劫中，妙法名字不可得闻也。我们应该想想看，在无量无边的有情世界当中啊，有恒河沙的世界，这个空间有恒河沙的世界，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呢，经过无量劫的时间的生命当中呢，都不能听到妙法的文字，连语言文字的佛法都不可得闻也。那么我们今天得到人生遇到的这个法宝的文字的注释啊，这个太可贵了，这个的确是有解脱的机会啊，应该要珍惜的啊。这个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取经回来以后啊，唐太宗办了一个很隆重的欢迎会来欢迎他。欢迎了以后呢，唐太宗的意思啊，唐太宗是这个人是学道教的啊，他一直到晚年才开始真实相信佛法啊。那么他表达他的心意说啊，希望玄奘大师还俗来做他的宰相啊，来辅导帮助他辅导国政。但是这个玄奘大师表达他的心情说，愿守戒之门，阐扬一教，我希望能够 保持出家人啊来弘传佛陀的教法，这是我的心情啊。唐太宗劝他劝了三次，后来就随顺他了。那么等于是跟玄奘大师合作啊，弘扬佛法。这个人当皇帝的心情跟我们老百姓的心情不同啊，正为大地山河主啊，忧国忧民心转凡啊，就是要统一天下。那么唐太宗一生当中啊，三征高丽都失败，最后一次啊，在这个跟高丽打仗的时候啊，被高丽射了一支毒箭，在胸口被射了一箭，这一箭就永远没有好过来啊。那么他到晚年的时候，那个箭伤非常痛啊，痛到晚上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啊，他经常讲啊，心不安啊，他就把玄奘大师的房间啊，就安排在他疗房隔壁，就是随时要希望玄奘大师来安慰他，安慰他这个烦躁脑动的心情啊。那么到最后快要临终的前几个月啊，他突然间好像有所领悟，他就跟玄奘大师说，正想广修功德啊，这佛法当中以何为最，说我现在是一个将死之人，身为一个皇帝啊，我希望，当然他相信佛法也就相信有来生啊，希望未来生积极广大的资粮，我现在时间不多了，请你告诉我一个最大的功德方法。玄奘大师说，最大的功德莫若弘护正法，开人智慧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唐太宗才真心的啊帮助玄奘大师啊广泛的流通法宝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说一个人他没有饭吃，我们给他一碗饭，能够暂时的使令他的身心的痛苦暂时的减少，但是他心中的颠倒，心中的一次没有改变了，他还会不断的不断的造业，他来生还会造业。对，对他的生命来说没有一个大方向的决定性的影响。那我们能够弘护正法，开人智慧，引导他一种正确的抉择，告诉他一个生命的真相，他从今以后他的生命就有一个大方向的改变，那个影响是影响生生世世的影响啊。所以说这个开人智慧啊，弘护正法这件事情是最重要啊。那么这段呢，主要的藕益大师是讲这个观点啊，就是啊学习佛法的重要性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我们这个三皈依啊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是一个总相。这当中呢，这个法是真实的皈依处。当然，这个法有两个，一个是涅槃。这个涅槃这个法当然是离文字相的。第二个是等流正法，就是随顺于涅槃的这些文字、这些经论，它也是法。啊，清净法界等流正法，所以法有两个。起心论说，一个是离言真主，一个是一言真主，一个是没有文字的真主。没有文字的真主，那当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。但是我们刚开始依止的应该是一言真主，就是假借文字去诠释这个真主的这些文字的法宝。刚开始是这样子，我们因为我们的内心只能够在这个有相境界活动，短乎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佛法就是在文字上的用功。那我们试问，一个凡夫的心事，我们离开的文字的佛法，那是一个什么境界？我们内心当中没有文字的佛法，那是什么境界？那就是我跟外道完全一样，那跟外道没有差别。好，所以刚开始一定是从有相的文字，然后去向于无相的真如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面丙二别名。那么前面的总标呢，我们说明这个学习佛法的重要性。这个别名这一课呢， 啊，我们引用三篇的论文啊，由浅入深的次第的介绍这个佛法的内涵啊，有三篇啊是由浅入深的介绍啊，先看第一篇，好，大家请合掌。
宇宙无非履薄，而薄与内者毕竟是什么人？五阴身心底中幻物，幻作自己不得，然离身心又幻何物作己？未无岂不断灭？别有与神我何异？经云，见与见缘并所想象，如虚空花本无所有，此见即缘，缘是菩提妙境明体。透此双超断肠二见，便知现前一念离过绝非，便知与内外一切物薄今一念妄想中，由浮云之在太虚，是谓不被物转，便能转物。回视妄认四大为身，缘影为心，复生厌离，必出此三界，乃归家者，何至日节相悖而已。既曰宇宙薄在无心，无心本无所薄，一任乱想昏沉，本有灵明如昨，彩云端见仙人，岂被首善遮却？不遮却，其婆童子空摸索堕。
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啊。第一段呢，我回答是呢一个真是疑情啊，他提出一个疑情啊。宇宙无非理薄，而薄于内者，毕竟是什么人？这个宇呢？就是四方上下谓之宇，它是一个空间啊，四方上下。那么什么是宙呢？古往今来名之宙，它是一个时间啊。那么把这个时空合起来呢，就是一个啊所谓的生命啊。那么我们一起的生命呢，不管时间空间来说啊，都是一个礼薄，就是一个做客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讲诸行无常。我们这一期的生命，不管是凡夫，不管是圣人，乃至于佛陀，都要面临死亡啊。这楞严经上说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啊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就是你这一期的业力成就了，你这个果报就出现，当这个业力结束了，这个果报就消失掉啊。这个是生命的一个真实相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当中呢，没有一个人是永久留在世间的，都是一个客人，就迟早问题。那么我们会想啊，而薄于内者毕竟是什么人啊？流转三界中，那么我们一次一次的在三界流转，谁在流转呢？谁还是我在流转？那个我是什么相貌呢？那么这个地方，藕益大师就是要我们，你应该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。这个关键你一突破了，你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。啊，就是宇宙无非理薄，那你想想看，你要回光返照，不要老是向外攀岩啊。回光返照，而薄于内者毕竟是什么人？没有错，流转三界中，但是谁在流转？啊，提出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么把这个问题再把它开展出来。五蕴身心底中幻物，幻作自己不得，然离身心又幻何物作己？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即蕴即我，就是五蕴本身就是我，但是呢这个五蕴它有色法跟心法，那这个心法就是受想行识，它在整个宇宙当中是一个生灭变化的东西，一个幻物，不能当作我啊。比如说我们今生是一个男人，有男人的色受想行识啊，男人的色身，男人的感受，男人的分别，哎，下辈子变成一个转轮圣王，一个诸天的国报，那个时候对于身心的感受又不一样，思想也不一样，色身也不一样。那么这个我的定义就是常依主宰，它必须要恒常住不变异，有主宰性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身心世界是变化的，我们前一期的身心跟下一期的身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所以你不应该说是身心世界是我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那么好，那就离因即我吧。啊，离开的五蕴身心，另外有一个我住在这个五蕴当中，然离身心又换何物作己？那么你说离开了我身心世界，有一个明了的不生不灭的我，请你说出那个我的相貌出来，也讲不出来啊。所以离开了五蕴也不是我。那么你说这个身心世界完全是没有，完全否定，那就容易做断灭见。生命是没有规则的啊，那这样子呢就很危险了。生命是没有规则，人死如灯灭，那这个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就没有意义了啊，这就是危险了啊。别有以神我合意啊，假设另外有一个不恒常住不变异的我，那这个就落入神我外道了，常见的啊。不管你造的罪业，那个我还是我；你造的广大的功德，这个我还是我啊。那这个我是不随善恶业力的因缘的欣喜而有变化的，那这是不合乎道理的，那个我是不存在的。这个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明了性呢、啊，从唯识的意识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受训。你前一那刹那的色受想行识跟下一刹那的色受想行识不一样，从唯识来说不一样。你的相貌，你内心的感受，你内心的分别，前一刹那的身心跟下一刹那都不一样，何况是小时候，何况是来生呢？所以说呢，别有以神我合意啊，这是不合道理的啊。那么关于这个观念呢，我们看附表第九啊，我们把这个观念啊先简单的疏通一下，那么到了第二段我们就容易进入状况。这段呢，附表九，五蕴身心有无的辨识。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们一个果报体啊，我们的一个司法界的果报体就是一个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。那么这种空正见啊，佛法讲对于身心世界一种空正见的观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法的基础啊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先讲这个缘起，先讲这个缘起，再讲空性啊。那么这个缘起呢，这个大乘的甚深缘起啊，如是缘起于大乘中即系甚深，又若列说有二缘起，一分别自性缘起，此中一指阿赖耶识，诸法生起，是名分别自性缘起。以论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。二分别爱非爱缘起，为以善去恶去，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。那么我们对于无蕴身心啊，佛陀的意思啊，是说这个无蕴的身心它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它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它是有一定的因缘啊，一切法是有因缘生的。那么这个因缘有两个因缘啊，主要两个因缘。第一个呢是阿赖耶识的因缘，这个阿赖耶识我们称为藏识，就藏，它能够摄藏我们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就是我们无量劫来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，这个业力都被我们保存下来啊。那么等到里面的业力的种子成熟以后呢，它就变现一体的果报啊。如果是一个善业的种子起现行，就出现的庄严的安乐的身心的果报；如果是罪业的种子起现行，就出现卑贱的痛苦的身心果报啊。这阿赖耶识它这个含藏种子的功能，它能够变现果报，这是一个清因缘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分别啊，以善去恶去，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，这是一个真上缘。就是这个种子要起现行，还得要第六意识的爱取的分别。你当时的心情是善性恶性，对你这个种子也有增长或折损的功能啊。所以从一个大乘的唯识的思想啊，说这个身心世界的相貌跟两个因素有关，一个是业力，过去的业力；第二个是你的分别， 你当时一个善恶的分别心，这两个都有关系，一个是清眼，一个增上眼。在这个作花治国，古时候一本书啊，他讲这个有个小故事啊。他说这个清朝啊，有一个秀才，这个秀才啊很穷啊，苦读了很多年的书啊，都没有金钱去考试。那么这一年呢、啊，考试的时间又到了，那么他也无可奈何啊。啊，身体也不是很好啊，那么这个又缺乏金钱，那么这么一天，他朋友一个姓王的先生来看他，就聊起说啊，我们今年呢、啊、一定要去考试，读圣贤书所携何事啊，就应该去考试啊，做官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秀才说我没钱啊，那没关系啊，我资助你啊。那么王先生就给他10两银子啊，当做他的安家费，那就很高兴啊，就随着这个王居士啊，6、7个同参道友啊，就到南京去赶考。到了南京以后呢，离这个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呢、大家也就去外面随便逛一逛。那么这一天呢，那6、7个人都到街头去逛啊，就逛到这个承恩寺，一个寺庙前面。那么寺庙前面听说啊，前面有一个看相的相士，这个相士看得很准啊。这个人啊，吉凶祸福，这个人考得上考不上，他讲得很准的。那么大家就给他看相了。看相的时候呢，他在次第的看，最后一个看到这个穷秀才。这个看相的看成穷秀才以后啊，很详细看了一会，又看了一会，最后下的结论说，他问秀才说：“你从你家来到这个地方几天的时间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足足做了5天的时间。”他说：“你赶快回去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他说你这个相貌啊，貌孤神服啊，死相现前，你这个相貌啊，像一棵树孤萎的，貌孤那个神啊浮动，可能你这个一天到晚读书也不会调身心啊，貌孤神服死相现前啊，你5天之内必死，你现在赶回去好歹啊落叶 归根啊。那么这个秀才说有没有这个补救办法，他说没办法，这个相貌已经很明显的现出来，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那秀才就很沮丧了。那么临走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啊，这个王先生啊，很同情他，又给他10两银子啊，就给他准备后事用。那么这个秀才他就坐船回去了，当然来的时候心情很好，回去的时候心情很沮丧。那么到了第4天的时候，遇到了风浪，就在半路里面就登岸了。登岸的黄昏的时候啊，心情很不好，好歹去走一走吧，到岸上去走一走，散散步。那么走了一走，走到了街头啊，看到了一个妇人，